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中泰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兼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芳。非常感谢万德三 C 的邀请，让我在这次来分享我们的一个策略。那其实我今天所讲的呢，是节选自我们去年年底所发布的2026年的年度策略的标题“沿主线买缺口”，包括中间有很多内容，其实也跟我们之前写的策略报告的大方向是比较一致的。那最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对我们电子行业来说，它是有非常强的这个主线的。那我们一直说电子的这个投资，我们说把它分成三个大的维度，第一呢是创新，第二呢是周期，第三个是国产化。那在这三个大的这个维度里面，周期是让我们来用来锚定整个行业所处的一个位置。那周期如果是上行的话，对于整个板块的投资方向上来说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那周期如果是下行的时候，那其实你即使是有别的逻辑，那整个大的这个行业周期不好，那其实很多公司可能只能去找一些有非常非常强的阿尔法才行。那对于我们目前来说的话呢，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去判断整个行业的一个周期性。然后在这个判断周期性如果说周期是在一个上行位置的话呢，那如果整个我们就去找它的这个创新，然后包括国产化所带来的这个弹性方向。那对于这一轮来说，整个电子的创新是非常明确以 AI 为主导的，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 AI 的基础建设是非常强的这个主线。那当然有这么强的主线，其实也是因为以往我们电子的行业呢，包括像汽车、手机、笔电，然后包括像工业啊等等这些下游，在今年呢它其实是受到了比如说像存储啊等等这类产品的一个涨价，那对于总量上其实是有一些影响。那对我们行业今年最核心的拉动还是 AI 的基建。那 AI 基建的话呢，它也是背后是依靠 AI 大模型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今天会先从我们去判断周期的位置，然后再去判断创新是否还能够持续，然后我们再去看国产化有哪一些方向。那半导体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周期性的行业。那这张周期图呢，其实在我之前每一次去分享我们大的策略观点的时候都会去放出来。那我们一直强调半导体的周期性在全球市场规模、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速的数据里面体现的是非常明显，同时它跟费半指数的拟合呢是非常明显。那在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同比增速的数据已经是连续接近30个月同比增速为正，而且最新的这个同比增速是到了60%几，那这么一个程度。那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现在处在一个周期高点。那最开始我们说如果处在周期高点的话，大家就比较担心那我后面可能是面临周期下行的一个位置。那这一轮完全不一样的点是在于整个半导体市场规模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扰动因素，就是 AI。 那大家知道 AI 是从2023年 ChatGPT 出来之后它是一个大力发展的，但是 AI 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增量特别大的市场，就是 GPU。 而 GPU 里面呢最主要的这个公司是英伟达。那对于这个行业呢，如果我们把英伟达给踢掉，那我们去看它整个周期其实就增速上没有那么夸张。我们以最新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那同时呢我们考虑到这里面我们没有剔除的是存储。那大家也知道存储从去年到今年整体都处在一个非常强劲的涨价周期当中。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剔掉存储呢？是因为在过去每一轮的周期中，存储都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波动的一个作用。那一般在上行周期里面，存储的价格涨个1倍到2倍都非常的正常，在周期下行的时候，存储的价格跌50%-60%也非常正常。那在上一轮就是21年底到23年6月份这个周期下行的位置当中，其实存储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 它的这个跌幅都是到了 80%-90%， 应该说是历史上跌幅最大的一次。那么这次在周期上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把存储给踢掉。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在整个半导体增速，就是如果把英伟达踢掉的话，它的增速如果达到 30%， 那其实在这里面存储的整个扰动就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如果再把存储这个因素给抛开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半导体应该说从2023年有 AI 开始以来，半导体的周期才真正的到今年才开始为正。这也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去看费城半导体指数，你去看它的这个股价从23年开始慢慢往上涨，但是到今年它的整体的股价都是非常强劲的往上，其实反映的也是半导体在这一轮是被拉的比较明显的。 然后以及呢，为什么半导体会在这一轮拉得比较明显呢？其实本质上也是因为 AI 的拉动，从23年只有 GPU 和 HBM， 然后到24年依然是 GPU、HBM 这些的整个匹配程度是最高的。然后到25年下半年开始是像存储这些慢慢开始拉动，那么到26年来看的话呢，它对半导体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拉动了，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这种模拟啊，然后包括像工控啊，包括像光模块里面所用的芯片，其实本质上它最后都是在半导体这些层面。而能够有这么拉动呢，其实最核心是因为这一轮 AI 资本开支是扩张的非常厉害。那 AI 资本开支扩张的背后还是大模型和 CSP 厂商买单。那所以在这个核心就是要去看这些公司是不是能够买单成功，因为现在整个资本开支的金额还是非常的高。那我们看到就是从行业的飞轮效应来看，从去年到今年应该说是非常加速的往上。那以专门的大模型海外来看的话，像 Anthropic， 它5月份的 ARR 已经超过了450亿美金，是去年底的一个5倍。那最新的估值也已经接近万亿美金这么一个状态。那 OpenAI 它3月份的 ARR 也达到了250亿美金，那投后的估值也是8500亿美金，整个上市的目标窗口是26年的 Q4。同时，我们根据最新市场的一个预期呢，就是 Anthropic 原来可能预计是到28年它的这个现金流才能回正，然后但是最新来看的话，它可能在今年 Q2 就有望去盈利。所以其实对于整个在去年大家非常担心的 OpenAI 包括 Anthropic， 它对于算力建设其实是一个要比较明显的一个激进，尤其是 OpenAI 来说。去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当时他就非常规就是激进的一个规划。那如果我们按最新的这个算力建设的这个规划来看的话，OpenAI 是预计在27年的时候实现8+14这么一个吉瓦的算力的一个建设，相比于2025年这一块的增长都是以10倍的去计。那到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担心，说你投这么多钱是不是能够收得回，或者有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资金？所以你看，从美股的股价层面上，2025年的下半年8月份过后，一直到26年上半年，大家都非常担心钱从哪儿来，钱是不是能够实现，就是我的投资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回收。但是我们到今年看到，OpenAI 包括Anthropic 它的整体收入的增长超过预期，然后以及他们的这个盈利的速度超过预期以后，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大家就已经没有那么担心资金的一个问题了。然后我们背后看到的这个核心驱动效应呢，当然也是 token 的处理量其实在快速的扩张，所以他们才有这么大的一个算力需求。那在去年，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整个投资开始有信心，是在去年四五月份开始，谷歌当时公布了它 token 的一个变化数据，2月份到4月份，4月份到6月份，6月份到9月份，就是它当时每一次公布出来的数据，其实都是快速在增长的。那我们从这张图里面去看的话，token 从去年到今年，即使去年四月份到九月份，我们看到一直是在倍数的往上去增长，但是到今年三四月份这个数据再来去比较的时候，你发现它之前都处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了。其实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在 OpenClaw 今年小龙虾的一个凭空出世，那大家对于推理这一侧的爆发其实是远超过市场的一个想象。所以整体上就是AI 这边就是在 AI agent 推理这一块就是初步的爆发期，我们看到从去年到今年它的 token 调用量都在快速的增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大家还很担心四大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然后包括这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资本开支，但是到今年大家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质疑。那我们去看右下角这张资本开支的算力的一个预期，那24年开始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加速的这个投资期，那但是24年全年只有接近2500亿美金，四大 CSP 厂商到25年的话依然保持了65%的一个高增，那么到今年的话还是保持在73%以上，然后今年四大 CSP 厂商是7100亿美金，如果我们算上就是其他就是二梯队的这种云厂商的话，那海外可能会整个的这个资本开支是更加的大，然后并且我们往明年去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预期在一个比较大的资本开支增长的一个基础。那当然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增长，其实背后也得是他们的财报能够进行支撑。今年在一季报四大云厂他们出来这个财报过后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云业务还是广告业务，他们的同比增速其实是经受住了这个市场的一个考验。所以 在整个就是 AI 投资到最后能形成循环这件事情上，在大模型厂商，然后包括我们去看四大 CSP 厂商，这里是实现了的。所以我们对于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就是 AI 它是一个就是能够对于资本开支实现像去年8月份英伟达就预测到2030年全球的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到3到4万亿美金，25年到30年是一个年复合40%-50%的这么增长的一个预期。这是我们去看，那当然中国的话呢，也是以50%的CAGR 在增长，到2028年，英伟达预期是破1万亿人民币。这是我们去看整个在于资本开支这件事情上，它是一个能够形成循环的状态。那如果说资本开支是能够实现高增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找那整个 AI 里面它到底哪些需求，然后哪些需求会产生瓶颈环节。那今天我们探讨的可能更多会聚焦在半导体这个层面，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去年跟前年市场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包括光模块呀，然后包括 PCB 啊等等这些。那当然这些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瓶颈，因为需要适配行业非常高的一个增长。但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延伸到电子这边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如果我是大规模的工业行业呢，它的扩产是有难度，但是呢，可能更卡瓶颈的确实半导体这一块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因为它的扩产周期比较长，又非常的重资产，所以我们今天更聚焦去讨论半导体这一块。那海外这一块的话呢，它对于半导体的需求，我们去看，基本上它是，分成几个方向，就是它有提出一些创新的需求。那首先对一台服务器，我们以前的 BOM 成本去拆的时候，最核心的是在那张 GPU 的卡上，GPU 的卡从 A100 那一代开始呢，基本上占到 BOM 成本甚至最高的时候接近95%的一个成本。那到目前的话呢，慢慢的是降到了60%几。那这里面最核心的因素呢，一方面就是 GPU 的这个升级速度呢，其实我们来看就是以英伟达为例的话，它其实是逐步的是在降低的。那比如说我从 A120年推出来的时候7纳米，然后到 H100 升级到4纳米，然后到最新的这个 Rubin 基本上也就是升级到3纳米。但是它匹配的比如说像存储啊，包括在互联带宽等等这些，反而是提升的更明显。那对于英伟达本身来说，它从单卡，然后到现在慢慢的开始变成了一个系统级的这种产品，那它其实更多强调的也不再是单卡的性能，而是我的整个互联的速率，就是卡跟卡的互联速率要提升，卡跟就是存储之间的互联要提升，服务器跟服务器之间也要提升。所以呢，对于整个服务器本身而言，GPU 不再是它单一的一个提升维度。那所以我们去看的话呢，对于海外这个服务器来说，它的 GPU 一方面是在升级，然后同时我们看到了 AI 这个时代的话呢，因为还是有成本上的一个考虑，那所以在 ASIC 其实在海外也是一个1到 N 快速放量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看到像今年一季报，谷歌它的整体财报超预期，其实 TPU 这一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包括我们去看到亚马逊，然后还有 Meta，还有微软，那也是在今年加速在进行一个 ASIC 的推出。那从 GPU 到 ASIC，那当然是适应推理时代对于成本、对于性能的一个要求。那但同时的话呢，也是因为这一块就是它其实从这个效率上也是非常的高，所以随着整个需求的提升，规模效应啊各方面都会带来 ASIC，它不管是量还是说整体的这个利润各方面，它其实都是在增长的。那之前也有投资者会比较担心，尤其是在2024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ASIC 发展起来是不是会减少 GPU 的一个用量，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是，其实所有的这个 CSP 厂商，它都是两条腿在走路。那一方面，我的训练还是在快速的往上去提的。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大模型的这个参数依然不断的在往上翻量级，所以在训练这个阶段，你用 GPU 一定还是在海外没有停止往上去升级的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到推理这块呢，我在一个大爆发，我整个token 用量大爆发的时候，我的 ASIC 也在往前去进步，所以我们认为 GPU 跟 ASIC 会一个长期共存，然后它伴随行业的 beta 共同成长。那这一点上，我们去从这个 GPU 厂商跟那个 ASIC 厂商的市值也可以看到，在24年底的时候，博通的这个市值跟英伟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你强我就弱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到现在25年其实到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两者是共同往上去增长的，而且这个市值基本上1:3就是 就是 ASIC 跟GPU 的这个市值基本上是1:3的一个情况。所以海外如果我们从卡里面最核心的这个价值量 GPU 这部分来看的话呢， GPU 是在迭代，但是我更讲究的是一个互联速率的一个提升，然后包括系统级的一个升级，然后 ASIC 同时也在快速的发展，这是我们去看算力这张卡。与此同时 BOM 成本里面有一块增长非常大的，就是在推理啊，不是在存储这个产品。那在最早服务器里面存储的成本 BOM 成本占比可能就是低个位数的一个占比，那么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存储已经有接近 25%到30% 的一个成本占比了。那其实核心还是因为训练到推理这个阶段存储的需求是在大爆发的。那之前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去看 DRAM 和 NAND 的下游今年我们讲存储的价格往上涨了以后，会不会对手机啊笔电啊这些销量有比较大的影响，从而会影响到我整个 DRAM 和 NAND 的总需求。那我们这里去看在24年的时候 DRAM 的这个下游它是手机跟服务器差不多，然后笔电小一点。那么我们到25年包括到26年来看的话，服务器毫无疑问是第一大的这个比例，那至少是在 50% 左右。然后 NAND 这一块的话也是从这个24年的时候服务器只有 24% 提升到了我们判断现在应该也是有 40%-50% 的一个水平。那么手机跟笔电这一块呢，就是虽然说它整个比例上是加一块比较大，价格的抬升对于销量上其实是有影响的。今年手机跟笔电根据 IDC 的预测的话呢，全年可能是有十几个点的一个下滑，但是我们考虑到手机跟笔电本身也是在往 AI 这个方向去升级，所以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 它的容量上都是在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我好像手机笔电销量下降，然后光有服务器拉动，那么对于整个存储的市场是有影响的，其实并不是。这是我们先强调就是从大的下游来看行业的一个情况。然后此外呢，就是我们就是去看就是 AI 的训练和推理为什么对于存储的这个需求它是不一样的。那像我们用英伟达的这个话说， GPU 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等待数据而不是在计算，然后计算的能力增长远快于内存的带宽，然后 GPU 其实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那其实以前就是在23年开始到24年的时候，就是存储的价格是有一波上涨的，但是那波的上涨是明显没有25年下半年这一波到26年涨幅这么大。最核心的因素在23到24年的时候其实是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它对于存储的这个需求，但是呢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它的这个需求呢其实是一个可以线性预测的，就是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提升，我单卡 HBM 的容量还有集群级的总的显存需求它是一个同步增长的。比如说我以前一张 GPU 我配套的要4张 HBM， 或者我对 HBM 进行升级，或者我的配比再进行一个增加，比如说我从1:4变成1:6变成1:8，它还是一个可以线性往外去预测的。所以在23-24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就是存储厂商尤其是 DRAM 这边，它所有的资本开支基本上也就增加在 HBM 这里，其他的是没怎么增加的。但是我到推理大爆发的时候，也就是25年4、5月份开始推理进入第一次的这个爆发期，那到8月份的时候大家发现经过4个月的推理爆发，发现存储的需求是一个更强的动态性而且有非线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一方面我在推理的时候模型的权重本身是要占内存的，推理过程的时候我是在计算单元跟显存的单元之间要频繁的调度，那你就要非常高的一个数据搬运的开销。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跟大模型去聊，现在已经开始有超长的上下文的文本了，那么我就显著放大了各种内存的占用，所以会导致我整个显存的压力也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随机波动。那所以在我们说到推理阶段的时候有一个词叫 cat cache，就是存储的一个数据的分层。这个分层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个我从比如说我在跟大模型的对话的期间，我的数据是存在 HBM 里面的，然后我在关闭对话框然后七天以内我的这个数据是存在 DRAM 里面的，从热数据变成了温数据。然后以前我可能就是对于冷数据的需求就没有那么高，但现在我为了进行一个存储分层，减少对于最贵的 HBM 包括次贵的 DRAM 的需求，我的数据到后面要存在SSD 里面。然后同时超过90天我开始有一些数据已经开始要定期的这个存档啊压缩啊等等，我大约90天到几年内我要存在 HDD 里面。所以从去年8月份开始整个 NAND 这一块带来的这个需求量就突然就增加，而在 手机、笔电这种消费电子时代，其实对于 NAND 的需求的增加是没有这么明显，且没有这么弹性的。那就是这一轮整个 AI 推理带来一个存储需求大爆发。所以呢，就是整体上，整个 AI 时代，我们看到它对于数据的需求开始变得非常的强。那我们从英伟达产品升级的路径也可以看出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英伟达当时推 H100 和 H200 的时候，它的价格其实 H200 是比 H100 要高 30%， 但实际上我的算力是没有多少提升的，我的提升主要在 HBM 的容量和带宽，容量提升了 76%， 我的带宽提升了 43%， 但是呢，我因为吞吐，然后它的这个量是翻倍的，而且能耗更高，能效更高，所以我每次的推理成本降低了 68%。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就是从英伟达的角度上来说，他说你买的越贵省的越多，就是我的成本好像是提升了，但是因为我整体在系统的配套上面让你整个推理的这个成本还是在往下去走的，而它后面所有的这个迭代其实反而是在存储这里面去进行的更多。那也不光是在就是配套，比如说 GPU 的这个 HBM 之间我有需求，那我前面讲了包括 DRAM 包括 NAND 包括HDD， 它这些需求都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带来的就是整个存储都在快速的增长。那当然就是大模型整体的访问跟存储它有这个受限的问题，产业界呢也就一直想办法，就是从两个层面去优化。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从大模型这个层面去优化，那这个呢包括了之前谷歌提出来，哎，我不管是通过 Cat Cache 的这个去优化，还是从模型权重方式去优化，还是说我从框架层优化等等，这些都是从偏模型层面去优化。另一个层面呢，我从整个存储硬件上面，比如说我提升带宽，然后或者是我把内存放到一个池子里面，也就是做一个内存池化，然后我再对它进行一个就是分布的去提供。所以就是产业里面也在去推进这样的一个增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对于存储的需求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爆发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个存储需求大爆发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去看供给侧还是明显就是受限的。以 DRAM 为例的话，全球的产能接近200万片一个月，但是到今年年底，三星跟海力士它合计增加的也就是10万片左右的产能，而且优先满足给 HBM 的一个供给。那大家也知道 HBM 我们前面讲了，它跟 AI 的训练是正相关的，那这一块基本上每年就是翻倍的一个增长。那我即使是三星跟海力士有这样的一个增加，其实也不能够满足行业比较大的一个需求的增长。然后此外像 NAND 这一块，它在大爆发的阶段，我到今年都没有明显的产能增加，包括到明年其实产能上也没有太大的增加。那我在 DRAM 和 NAND 里面现在只能通过我的制程往前去推进，或者是NAND 通过层数的推进让我的这个位元数有增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整个存储的供需依然有非常大的缺口。那我们这张这个供需缺口的测算呢，是采用了 TrendForce 一个咨询机构它测出来的这个数据，但是从我们个人跟产业里面了解，就是其实有很多测算的数据我觉得是比较刻舟求剑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在推理这个阶段所需要的模型的参数啊各方面，它是一个你特的。那我在去做这个供需测算的时候，它可能是根据比如说我去年年底的某一个时段我需要多少的这个 token， 然后我这个 token 里面对应有多少是要存啊各方面，它是有一个测算方式的。但是我们在最前面介绍 token 这个数据的时候可以看到，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几倍的一个增长。所以虽然我们算出来 DRAM 跟 NAND 行业里面算出来是哎，好像今年的缺口扩大到 8%， 然后NAND 的缺口却大扩大到 6%， 但实际上我们从产业里面了解下来，这个数据可能是在 30% 左右的一个水平，实际上比大家想象的还是要更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整个存储它的价格走得这么坚挺，在今年一季度大涨价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到今年二季度看到 DRAM 和 NAND 还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增长，尤其是 NAND 这一块。那以及呢，为了应对这种价格的上涨和长期需求的一个增加，我们看到现在在海外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有了新的长协的一个逻辑。 在以往的时候，那大家对于长结其实是一个非常害怕的状态，因为基本上刚开始有长结的时候，也意味着你的周期快接近于这个高点的位置了。所以以往整个长结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后面慢慢开始价格就要松动了。所以今年在第一个长结出来的时候，三月份左右，那市场其实是偏担心的，当时的股价也是调整的。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因为需求增加的非常大，那对于存储原厂来说，他不敢去扩产，所以下游的 CSP 厂商愿意跟他们去签更长的一个协议。那这一轮的长协跟以往有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签的这个年限是比以前要多得多。你比如说我以前以消费电子为周期去签的时候，我可能签的是一年维度的。那我这一轮以 AI 的 CSP 厂商去签的时候，我是3到5年这个维度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以往是没有价格的一个锁定，我只有锁量，然后我基本上要季度重新谈价。那这一轮的话呢，是锁定了地板价，以今年 Q1、Q2 的平均价格来去锁定。那大家也知道，我前面讲了，今年 Q1 是环比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那 Q2 的话呢，我们了解，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依然是有一个环比大幅的增长。所以地板价来锁定的话，也意味着我到明年开始，我整个价格，甚至未来3到5年，我的价格其实它就有一个保底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轮你看到海外的这些存储厂商，它有一个估值上的重估，是因为原先我预计，比如说你今年是一个很低位数的一个 PE，然后我明年去也很低，但是大家觉得我到28年、29年可能就不能够去判断了。但如果你跟我锁3到5年，那么我不光是今年的利润我可以确定，明年我的价格也是有保障的，然后我去算你扩产的量就可以算出你的增长，然后到28年我也可以去算了，所以市场就愿意给存储公司一个更长的，就是估值，从一个纯的周期的估值变成一个成长的一个估值，这是这一轮就是它的期限和价格机制是决定了这一轮估值不同的一个点。然后另外呢，就是违约成本的话呢，还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违约成本，就是以前消费电子是没有违约成本，但这一轮的话呢，你比如说像之前三星在讨论这个长协的时候，那有新闻说微软是打算跟他支付超100亿美金的一个巨额的预付款，然后如果说我采购方在约定期限内没有完成这个采购量的话，我差额会从预付款里面扣除然后所以其实违约成本在这一轮是比较高的，那基本上存储厂商想要去扩产的话，也都是就是有这个违约的这么一个惩罚机制，然后以及就这轮的议价权也完全是由供应商为主导的，所以这次这个是我们去看整个存储，所以整体上而言，对于一台服务器里面，就是我们去看价值量提升的存储部分，在未来2年，首先它的需求量依然是在高速增长的，其次它的这个价格也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存储，那它就是产业其实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长期来自于 AI 的一个拉动。那除了算跟存这个层面呢，其实背后还有就是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那先进制程这一块，其实我们看，现在主流的 AI 芯片，我们前面不管是介绍 GPU 还是 ASIC，那 GPU 从7纳米到3纳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 ASIC 其实也从7纳米再往3纳米去推进了。所以其实对于像台积电这样的龙头先进制程来看，它的稼动率是非常满的。在3纳米，包括5纳米这个节点上，对于台积电的稼动率基本上都是超100%的，达到103%。但是呢，它7纳米级以上的这个制程，它的稼动率基本上就是80%多，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所以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其实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然后包括台积电就是往2纳米这一块去扩产，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扩产规划跟它启动3纳米那个阶段，量上起步就跟之前是更高了，然后3纳米还在持续扩产。所以先进制程这一块它的稼动率属于非常满，所以台积电才会有这个涨价的一个持续涨价的一个计划。然后以及先进封装，大家也知道是 GPU HBM 之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oWoS 的一个技术。那对于台积电来说呢，它也是在快速的一个扩张期。那从去年11万片，今年也是规划扩50%，达到16.5万片。然后包括往明年去看的话，还会要增加到22、23万片。那此外呢，还有像日月光、安靠也都在配合，就是去扩。然后到28年的话，日月光的 CoWoS S 的产能会扩到4万片，安靠也会扩到1.5万片。所以整体上，其 其实 AI 拉动的半导体它是非常明确的。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先进制程加上先进封装这一部分。实际上我们再去看海外的公司，那包括光芯片啊这些相关的，比如说像 TowerJS，它的这个从去年到今年，不管是股价还是这个估值上，都在高速的一个重估。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光模块有快速的增长以后，它最后卡到了整个fab 端的一个制造。所以对于整个我们去看半导体它的一个拉动，是从今年真正开始的。那之前我们聚焦的是比较大的，就是 CPU 啊，然后包括 ASIC 啊，然后包括存储。但现在的话呢，包括 CPU， 包括模拟，然后包括等一些可能以前偏成熟的，现在方方面面都被拉起来。这是我们去看海外在走的一条路。那对于国内来说的话呢，整个国产 AI 的缺口一直都是非常大的。在去年跟前年，其实大家在 A 股市场去做投资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感受是一种偏映射的一个机会。但是到了今年，其实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了。就今年呢，应该说是国产无论是大模型还是国产算力，真正是从就是以前偏映射到现在我开始有基本面，然后包括我是能够玩得转的这么一个状态。这背后的核心，其实我们再回到我们去分析海外的时候，我们去看他们大模型怎么去发展。那国内也是一样的，从今年春节开始，我们的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其实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在全球调用量排名前五的模型当中，中国的模型是占据了四家。你比如说像这个 MiniMax 呀，然后还有像 Kimi 啊，还有像智谱啊、DeepSeek 啊等等这些。那当然也是因为就是推理在这个阶段是大爆发。而对于中国的模型呢，它是在开源加上定价就是比较普惠的这么一个策略，所以带来我们一个非常好的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开源这块是我们就是想要去获得全球份额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我们经常现在大家在说什么模型出海，然后带来 token 出海。那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竞争策略，然后同时从价格层面上来说，因为基本上比海外定价可能就是一个15%到30%这么一个价格策略，所以我们的整个调用量起来，那这样的调用量起来以后呢，我们带来的是国内的模型它的收入也在快速的增长，然后同时呢，它对于国产算力的需求也是在快速的增长。我们刚刚有一张英伟达的这个判断，就是他认为到2030年全球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大概是达到3到4万亿。美金，那么中国的话呢，差不多是万亿的这个人民币，那其实还是差了一个数量级。那其实这背后最核心的还是因为我们 AI 芯片的本土的这个供给还是不足的。那我们之前的测算就是今年如果是看本地的这个供给跟我们的需求比的话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缺口，我们可能只能供应层面只能去满足大概40%。那本质上还是因为我们的产能还是在先进制程这一块是有一定的这个瓶颈。那如果从产品性能本身上来说，基本上比海外稍微落后个两代左右，但是都在快速的去往前去发展。所以对于中国的需求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在先进制程这一块我们要去突破。所以半导体这一块呢，最核心的就是先进制程。那我们去看的话呢，就是中芯国际跟华虹半导体这两家公司在国内是属于有先进制程的一个布局。那当然中芯国际是在中芯南方这边，那华虹的话呢是在华虹集团里面有去布局。那不管怎么样，整个 AI 的发展的核心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去往先进这一块去走。那以及先进制程这一块如果产能能够出得来，那我对应的先进封装这一块也是要快速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适合定位上市以后呢，市场也是比较积极的再去看先进封装这一块的机会，然后包括我们配套的上游的设备，以及包括我们去看对应的这个材料，那也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本土化的一个需求。这是我们去看整个国产，它是一个非常配套的，就是跟还是在 GPU， 然后包括像 ASIC 这个方向，那本质上是产能以及配套的这个封装。那此外呢，还有像这个存储这一块，对于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存储即使是没有 AI 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不管是 DRAM 还是 NAND， 中国的整个需求占全球大概30%到40%这么一个需求。那我们其实国产化的空间都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这一轮就整个 AI 带来整个存储的市场规模又在增加，所以它也是打开了国内包括长芯和长存的一个大的这个发展空间。那对于长芯跟长存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它都在不管是制程还是我们从产品上都在往海外去追。那尤其我们在 NAND 这块的话呢，我们看到长存它的整个不管是性能啊还是存储啊各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在全球去进行 PK。那当然存储两存的整个发展也会带来上游的像设备啊、材料啊等等这些机会，所以整个综合来看的话呢，国产的半导体它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发展路径，就是模型的发展带来算力的一个需求提升，国产算力的需求提升带来先进制程的一个需求的提升，然后包括配套的先进封装的一个需求提升。那算了之外，算力之外，我还有存力的一个需求。所以整个半导体在今年就是中国的公司也是迎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去说云端的一个机会。那其实再往后去看的话，AI 发展的后面，我觉得肯定是要在端侧。其实本来市场是预计今年整个 AI 的端侧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但是因为存储的整个增长是比较快的，那对今年的整个创新呢，它在节奏上是有一些打乱的。那我们往后面去，端侧的这个创新的话呢，它其实要求它的升级基础也是在第一个，我在算这块是要提升，比如说我要有 NPU 或者我在 SoC 里面去进行升级。那以及我配套的这个存储，我要么是用 3D DRAM，要么是用low power DDR 继续去做升级，或者用一些新的这种存储的这个形式。所以整体上而言，就是端侧的发展，基本上它第一步带来的还是这里面算跟存的一个升级的机会。所以半导体这里到端侧的时候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往今年和明年去看的话呢，我们就是也预期行业会有比较多的，不管是终端的厂商还是上游的这个芯片厂商都会去推相应的这个方案。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待后面端侧能够受益到 AI 的发展，然后带来相应半导体的一个机会。所以综上呢，我们是非常看好，就是整个 AI 对电子的一个拉动。那总结来看，对于电子的拉动呢，如果我们在半导体这个维度里面去看，它其实主要就包括两个大的层面，就是算跟存。而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我们看到 GPU 和 ASIC 是共生共长的。那我配套的需要的是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那当然配套再有是上游的设备跟材料。存力这块的话呢，我们前面也讲了，整个 AI 带来存储的增长其实是一个不可测的，是一个非线性的。然后同时我的供给是受约束的，所以整个存储我们在2027年都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所以存储是我们长期看好的方向。那么存储带来的这个机会也包括它的扩产上游的这些设备啊跟材料，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从云端看到的机会。那以及再往端侧的话呢，如果说整个会有非常好的手机，或者是眼镜，或者是笔电，或者是汽车，或者是机器人，它在发展的时候，它基础的要求还是算跟存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的算不像 GPU 要求那么高，我可能是通过 NPU 或者 SoC 的这种形式。那我对存的要求呢，其实也是通过比如说 3D DRAM 呀，或者是 low power 的升级啊等等这些形式去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升级。那它最终都会对半导体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以及像我们这里面还没有来得及细说的，像 CPU 这部分的升级，其实也是未来不管是配比还是性能上都在往前去升级，还有包括像模拟啊等等这些领域。所以综上，我们是非常看好 AI 这一轮对半导体大周期的拉动。那所以我们对于电子板块呢，还是有非常乐观和积极的一个推荐。那此外呢，整个 AI 拉动的，我们之前研究比较多的，包括像 PCB，然后包括像大家比较看好的就是光模块等等方向，那它本质上最后还是 AI 的基线拉动。那我们前面讲过，因为大模型这边形成了循环，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基线的方向都是非常看好。那这里面新的技术，包括新的机会，也还是就是持续的存在往前去推进，所以我们是板块性都是非常的看好。 那当然，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于 AI 的进展，然后应用落地，然后包括宏观的扰动啊，还有就是行业需求不及预期的一个风险。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以上就是我对电子大的框架策略的一个判断。那具体的这个个股的话呢，各位领导可以再去看我们之前的报告里面所推荐的这些。那以上就是我的主要汇报。那感谢各位投资者，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谢谢。